天父上帝，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需要你，求你的灵在未来的这1个半小时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真的是管住我的嘴巴和我的思想。主啊，真的是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分解的符合整本圣经，能够把人吸引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自己的话实在是有力量，是太好了，能够，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将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辨明。主也求你保守整个网络不受恶者的侵蚀、侵扰，让没有任何人掉线啊！特别求你保守我不要掉线，因为我上上一次就掉线了。求你也。保守所有的想上来的人能够尽快上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讲到创世纪第67课，从雅各和以扫的成长经历哈，我们来学习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教养孩子，怎么搞的？我怎么 OK？这些问题呢，我希望我讲完了以后，这些问题都回答了。这些问题都在我们的海报上哈。好，我们来读圣经，《创世纪》25章27到28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创世纪26章34到35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何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何人以伦的女儿巴士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好，我们来看哈，刚才从创世纪25章27、28节，我们看见对以扫的描写是说他善于打猎，哈，英文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在行的有技巧的这个猎人，哈，他常在田野。这个打猎这个词儿呢，我都是查这个圣经词典，然后我查呢，发现这个打猎哈这个词儿，有时候它也它的原文有时候也就是野味哈，它呢出于它是阳性名词，它在旧约出现了17次，这个地方是第3次和第4次。那我就想，那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讲谁呢？然后一查圣经，这是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在讲这个林鹿。哈，前面的两次都是在描述林鹿哈。圣经上说，像林鹿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哈。如果你去看我讲的《创世纪》33课，你会发现林鹿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牛哈，非常牛、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一个政治领袖哈，是一个军事领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记住哈，在那个时候大洪水之后，人类就是百废待兴，都是最原始的生活状态。所以男人打猎，而且是会打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职业哈、啊。就是让这个男人在人群当中真的叫脱颖而出哈、啊。因为打猎是什么？打猎你可以杀野兽，你也可以杀人呐、啊，是不是？就说明你是个。是一个就是军事强人，而且你打猎，你还有这个吃的，而且穿的也有了，因为那动物是有皮毛嘛，是吧？所以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哈。后来呢，你看圣经在创世纪21章，他讲以实玛利，他虽然他没有用这个词儿，但是他用另外的词儿描述哈，他也是说以实玛利住在旷野巴兰的旷野，他成了弓箭手哈，其实也是猎手哈。也就是说，你看就是在这之前描述的打猎的人啊，都是用世人的眼光看非常了不起的男人。好，我们继续看哈，非常了不起的男人呢，而且呢，不光了不起，这个地方不是说了吗？就是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也就是说父母还跟着得今生今世的好处哈。就是从世人的眼光看呢，他是 以扫善于打猎，经常收获野味。哈，他在当时的男人当中绝对是凤毛麟角，是佼佼者。他相当于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有光耀且赚钱的事业。哈，在事业上能力超强，而且父母都跟着一起沾光，可以享受很多物质的好处。哈，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当中的马云哈这一类的人哈，如果你是父母，你喜欢这样以扫这样的儿子吗？我相信绝大部分基督徒父母，甚至基督徒父母哈，不光是世俗的父母，都会很喜欢哈，包括以撒他都喜欢这样的儿子，因为这样的儿子确实让他在人面前感觉特别舒服温暖哈。好，下面哈。继续描述以扫，说他不光善于打猎，说他常在田野哈。我们这个中文呐、啊，中文词，中文啊，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不觉得。如果你学了其他的语言哈、啊，比方说英文哈、啊，你懂一些其他的语言，你就会发现语言它在人类历史哈、啊、各个国家的语言，它在一个光谱上面，一边是科学，一边是很艺术哈、啊。科学就是描述的非常精准，艺术就是像中国的水墨画一样的哈、啊，看着很美，很有意境，但是它不精准。它这种语言用来描述科学就很困难哈、啊。我自己是学科学的，我喜欢用英文来讲科学，因为中文很多东西讲不清楚哈、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他说常在田野，就像约翰福音15章讲，耶稣说，中文翻成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其实原文更翻译的更好的是你要住在我里面哈。他这个常在田野，翻译成英文的话，它叫 a man of the field。我觉得质疑更好的是，他是一个田野之人，常在田野，你一个星期去2次也叫常在田野。田野之人就是你天天住在外面，你看见没有？它是有差别的哈，它是有差别的。所以一个田野之人呢，他是以扫他生活的主体写照，也就是他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面跑他在家里哈，在父母的身边的时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在家里的时间是很少的。OK，他受家外的影响要远多于在家里的影响哈，因为但是呢，记住，以扫当时他的家外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寄居的，他们住在迦南地。迦南地的人是受上帝诅咒的，哈，是很邪恶的，而且正走向恶贯满盈，哈。而且呢，以扫这种就是田野之人，他田野不光是指他放他自己的羊哈，放自己的羊，只是说在自己家门口、自己家附近的不太远的地方。放羊，但是这个田野之人就是你到处跑。待会儿我们看他的娶的老婆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啊。就是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广交朋友，而且财源滚滚。为什么？因为那些那些猎物，那就是他的财源呐。那个时候的钱又不是现在这样的钱，也没有银行是吧？他们很多物资就是他的财富，所以。他很像哈，以扫，他非常像现在世人很艳羡的、很成功、很豪气的男人。OK，好，刚才我们讲到哈，以扫善于打猎，是田野之人哈，很像我们现在基督徒家庭，我们把孩子很早哈，把孩子就送到公立学校，孩子每天在外面。他是最醒的时间，在外面待的时间，然后1个小时，然后回到家里，还在做外面给他布置的任务，基本上一天跟父母真正说上话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就是这30分钟，父母还在问他，成绩怎么样啊？作业做的什么样啊？还在督促他继续做外面的事。是不是？然后呢，孩子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接受敌对基督信仰哈意识形态的洗脑啊。这个孩子呢，说实话，多半都是废品哈。就像刚才我看那个弟兄祷告哈，多半都是高不成低不就，最后一事无成。少数可能会成为精英，但是却像以扫一样，将成为地狱之子哈。我不知道我们。 做父母的看到这个姨嫂的这个经历哈，再想想我们的孩子，你把你的孩子培养的超级优秀，最多也只是像姨嫂一样，成为世人中的精英，但是却是地狱之子。OK，好，我们来想想现在的，这是当时的迦南地哈，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的迦南地，也就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哈，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在给我们孩子灌输什么哈？这是伟大的列宁，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革命老祖宗，是我们的师父哈。你看他说什么？列宁说：“给我4年的时间教育孩子们，我播下的种子永远不会根出。”他说这4年，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把孩子送到外面去上学？大学之前是12年，从幼儿园就开始洗脑啊，外面的系统处心积虑的跟我们洗脑。你看这个4年要乘上三，然后你再上大学，你发现大学里面不管是什么学科，他都会加很多洗脑的东西哈。我有一个小年轻时候的闺蜜，现在在某大学。是教马列主义的教授哈，他也说哈，现在这个学校上大学哈，你说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我是80年代上的大学哈，我们就一两门这个专门用来洗脑的课哈，他说现在本科生、研究生不管你什么专业哈，上大学都会有大量的给你洗脑，所以这个敌人他非常清楚哈。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啊！你看，这又是我们的第二个师傅哈，我们的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师傅。这个师傅说什么？他说，教育是一把武器哈，教育是一把武器哈，其果效、其效果取决于谁拿着它瞄准谁哈。所以你看这些，我们孩子的那些教育者，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要把我们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这做父母的都傻不拉几的。我们不想那么多哈，就把孩子送去了哈。然后这个师傅哈，这个师傅他继续说，他说思想比枪支更有力量哈。有的你要看不见图像，我说一下，第一个师傅是列宁，第二个师傅是斯大林。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们在我们那个伟大的祖国，然后每一次开那个大的那个会议的时候，这两个师傅的头像都会挂在上面的哈。然后呢，这个师傅说，思想比枪支更有力量。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敌人拥有枪支，那我们为何让他们拥有思想？看见没有？他就是他的整个教育就是要给你洗脑，让你没有不会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我看过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思想简直就像个木偶，他装什么他就说什么，然后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OK，好，这个第二个师傅呢，他还说，那斯大林还说，如果我能控制美国电影媒介，我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就能使整个世界转变成共产主义啊。这他说的这个真的是的，我觉得他这一点是头脑很清楚哈。美国现在的电影媒体就是被恶者操控了啊，被恶者操控了，基本上哈。只有极少数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真的是靠着上帝的力量在拼命的要占据一小块地。好，这就是我们中国在1970年，我给你读一下这个故事啊，这是真事儿哈，像这种事儿，过去有，现在以不同的方式正在进行。如果我们不小心，将来还会有啊！就像圣经预言的，圣经耶稣说什么？到末日的时候，预言什么？就是母亲要与女儿为仇，父亲要与儿子为仇啊！其实他就是这样，他的意识形态，他完全站在两个敌对的阵营哈、啊。我读一下这个故事啊，这是真事儿。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安徽阜正县，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张宏斌就是这个男孩子哈，张宏斌刷碗，方仲谋给丈夫和儿子洗着衣服，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开展家庭讨论。这时，母亲拿起一本迟交医生手册，上面印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就是这个上面那个手册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指着这一行字说，这是别人说过的话，毛泽东引用的。 听着母亲这样说，16岁的张宏斌豁然作色。你这不是在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毛主席语录怎么是别人的？我说方仲谋，你不能用语法问题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天，16岁的儿子张宏斌在父亲的支持下，第二天向政府举报，方仲谋随即被捕、判刑，并于1970年4月11日，也就是说不到2个月后。被枪决，张仲谋晚年醒悟，懊悔不已，到处讲自己的故事，以警示他人。这种事儿过去有现在以不同的方式。美国，在4年前，在这个国会山的那个和平游行，因为大家抗议上次的那个选举，拜登偷票把。上变呃偷票，然后进白宫，然后在这个选举游行中，有一个母亲被她自己的女儿，这是白人，美国白人举报，然后她的母亲被抓。这种事儿，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警惕，还会发生，因为圣经早预言了，耶稣在四福音书多次讲到，到末日的时候，母亲会女儿为仇，父亲以儿子为仇，人的仇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就是洗脑的果效，好，我刚才说了我们那个意识形态我从小成长的意识形态，现在我在说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我跟你说，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在意识形态上正在大踏步的走向底基督，不是开玩笑美国现在的教育系统这个人他叫查尔斯·波特，他叫波特这一章是我从石敬淑牧师圣经世界观我从他那儿借用的他说教育是人本主义的盟友。什么叫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宇宙的中心把人放在上帝之前，上帝靠边站。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就是高举人，就是人是宇宙万物所有是非的标准这就是人本。OK。好，教育是人本主义的盟友，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来高举人，把人放在一切的中心上帝靠边站的这个目的然后每一所公立学校都是人本主义的学校这是讲美国讲西方好，那些只教一小部分孩子每周学习1小时的主日学，拿什么抵挡1周5天的人本主义教育的浪潮呢？听明白了吗？所以呢，我们群里面经常有人跟我说，我的孩子14岁、13岁、20岁、30岁、40岁，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现在成了低基督，根本就对圣经不感兴趣，对上帝不感兴趣，然后跟我说好像是什么稀奇事，你难道觉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你的孩子什么叫在教会长大？多半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在教会玩儿？你花了多少时间陪伴你的孩子学习神的真理？等他稍微有意识一点，开始上公立学校的时候，他在外面每天花多少时间？你见他的时间，你见他的跟他说话的那半个小时中，其中又有多少时间是你在督促他学外面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时间是在学圣经真理？那即使每一天学半个小时的圣经真理，比得过在学校里面那些人处心积虑的跟他洗脑，要把他变成敌基督，变成人本主义吗？是不是？好，这就是这个人呢，叫波特波特呢，你知道他这个坏蛋他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把人本主义推向前台，取代上帝，他却是一个美国的牧师，还是神学家，还是作家？这就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美国现在的败坏是教会的败坏，教会的败坏是讲坛的败坏，讲坛的败坏是神学院神学家的败坏。OK，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要读神学院，我都说，请你暂时不要读神学院，你的圣经至少读10遍， 你经过非常好的门徒造就啊，你再说吧。很多中国人，他们到美国来想，找一个养生的道路，所以呢，他们就在美国来读一个中文的神学院，自己都没搞清楚自己信什么，然后就留在美国，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找一个工作，自己的信仰都搞不清楚，然后就变成了牧师。非常可悲，所以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教会这么世俗化啊！这是这个坏蛋哈、啊，就是这个波特，他是一个牧师哈、啊，他是1885年出生，1962年死哈、啊。他这是早期的，现在的这种人更多了。我们看一下他的贡献哈、啊，他成立了纽约第一人道主义协会。他与杜威哈、啊，杜威待会儿我会讲杜威啊，他为杜威签署了第一份人本主义宣言，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什么是人本主义，就是取代上帝，取代以上帝为中心。哈，波特说，人文主义不是废除宗教，而是真正宗教的开始。通过将宗教从超自然主义中解放出来，就是去掉上帝。哈，他将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储备。哈，确实释放出邪恶的力量。哈，像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哈。人类等待上帝做人类自己应该做且完全有能力做的事情已经太久了。你听这个人说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根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基要真理的所谓的牧师和神学家，非常可悲哈。好，我们现在再看第二个人，美国的哈，这也是美国的杜威。杜威比刚才那个波特还要年纪大一点，他是1859年出生，到1952年，哈，这个人不光对美国摧毁很大，这个人对中国影响巨大。OK，这个人呢，他是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他的名言是说什么？他说：“没有神，没有上帝，没有灵魂，因此不需要传统宗教这根拐杖。除去教义和信条，永不变的真理就死了，埋葬了。没有固定的自然法或永久的道德绝对的空间。”然后他的贡献是什么？他把美国公立学教育，美国公立教育世俗化。你知道美国哈、啊，100年前的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哈、啊，不管是语文还是数学，你看它比现在的基督教学校的教材还要基督教。它的连数学，它用的那些应用题都是从圣经上引出来的。它就像我小的时候哈、啊，我是1974年在中国上小学1年级。当时我们的数学课本是经常有这样的题目哈，一个地主家剥削了多少的工人，地主的收成是多少，工人的收成是多少？你看他都借着数学跟你散播仇恨，散播阶级斗争，哈，跟你洗脑。然后呢，这个以前的美国的100年前，美国的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它都是在公立学校的教科书中，都是在给你传播基督信仰，啊！但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这些坏蛋哈，这些地狱之子哈，他们属魔鬼的哈，他们就是把公立学校的教育世俗化，把基督教的信仰从这些教科书所有的东西中把它给除去啊。童工，请帮一下忙，好像背景有噪音哈，把它出去哈。然后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就这个杜威，他给中国人的影响哈。这是杜威在中国，OK，这是杜威在中国。我在我的创世纪第21课专门讲过，你可以看中国非常有名的那个学者胡适。胡适其实是在中国学者中是属于超级，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是超级有智慧的，所以他在49年之后，他跑到台湾去了，否则他留在中国大陆可能也被打死了。49年之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家破人亡，但是这个人是很有智慧，他呢，很有主人的智慧，很会算哈。但是呢，就是他是杜威的得意门生，他来美国留学，他就是杜威的学生。所以呢，这个胡适他的长子，你知道他的长子叫什么名字吗？叫胡思树。 就是胡适思念杜威，就这个意思哈。长子最后，留在大陆，被逼得没办法，跟他的爸爸登报，跟他的爸爸胡适划清界限，也没有躲过一劫。最后没办法，被逼得不行了，卧轨自杀了。OK，然后呢，这是胡适哈，把这个杜威啊引进到中国。在49年之前，杜威在中国住了2年，专门传播他的学说。OK。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现在的媒体，现在的所有的教育，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啊，他都是在跟我们的孩子洗脑。美国现在的就是过去10、20年的教育，美国的公立学校现在也是，我觉得跟我们在中国也差不多了。说实话哈，他就是给我们洗脑，洗成底基督哈，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洗成底基督哈。好，圣经说，约翰一书5章19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就是握在魔鬼手下。哈，出埃及记10章9到11节，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牛群、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说：“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法老代表什么？邪恶世界的政权，他要把谁留下来？要把所有的孩子留下来。然后我们的中国父母，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今生今世的东西。我们即使做了基督徒，我们也非常看重今生今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我们就很心甘情愿的主动的把我们的孩子送给法老，留下来。OK，留下来，然后我们自己去敬拜上帝。哈。我们看看这个亚伯拉罕是人类历史上哈，除了耶稣以外，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信心伟人。就这样一个人，他的嫡孙、他的孙子，还有信心伟人以撒也上了希伯来书信心伟人光荣榜。他的儿子，哈，两个儿子之一，哈。不是很多儿子，两个儿子之一的儿子以撒，他都能够被世界掳去，成为地狱之子。你和我还有什么理由抱着侥幸的心态，把我们的子女送给世界去教育，而且却希望他成为天堂之子？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想想这个逻辑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以前听过福音，现在怎么这么悖逆？”你想想，以扫，你这个就很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哪些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是否拣选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作为一个父母，我在上帝面前尽职了吗？尽责了吗？是不是？我不是光说你们，我也对着我自己说哈。所以我的孩子，我很年轻生孩子了。我其实我在养我的孩子过程中，我有很多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亏欠啊。我会经常想，我的哪个孩子像以扫，也有的哈。好，我们继续哈，我们来看看以扫成人后的表现哈。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在外面成为田野之人哈，整天在外面混哈。混得很有很成功哈、啊，好，我们来看哈、啊，《创世纪》24章34节到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何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何人以伦的女儿巴什莫为妻哈、啊，《创世纪》36章从1到30节，我这里就不读了。这些经文，请你自己读。我只是想告诉你哈，这两个何人，他们是何利人，何利是他们的小分支。何利人住在西尔哈，是西尔的后代。然后呢，这两个女子都不是平常家的女子，都是这两个地方有头有面的人家里的女儿，就说明了以扫在世人眼中真的是很牛啊。他可以同时娶这个当地的两个大户酋长哈、啊，这种家族长的这种大户人家的大家闺秀， 娶了两个这样的女人。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然后你看我的这个地图向左啊，最左上角那个蓝色的，那就是地中海，那就是地中海哈。然后呢，你向左那个地中海下面向左，那个比尔纳海莱，你看见没有？比尔纳海莱就是在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版图的南边儿。OK，这就是以扫和他的家庭，这就以撒和他的家庭，雅各啊和以扫居住的地方。然后你再看看西尔，也就是说，以扫娶的那两个女人，就是从那两个大户人家娶的女人，是从哪儿娶来？是从右边这个黄色的这块地，西尔这块地娶来的。也就是说，以扫是个田野之人，跑得多远？到处跑。而且跑的那个地方，你记住，他是个打猎的，他能够把人家大户人家的两个大家闺秀娶回来，就说明他在人家眼中是很牛逼的呀，很了不起的呀，是不是？而且人家同时两个大户人家的女儿都给他，同时让他娶两个老婆，也就是他真的在世人眼中是个成功男呐，非常成功的人，是不是？OK，就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以扫真的是非常有出息的，但是却是个地狱之子，非常可怜哈。你看，以扫在世人眼中很成功，他在他40岁的时候，他同时娶了东边，就是离他家还有点距离的哈，就是因为他别到处跑，见多识广，见这个见那个，人家大家也都觉得他很了不起，可能是那些人的兄弟或者是他们的父亲，就把自己的妹妹或者把自己的女儿就许配给了以扫，因为看着这小伙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哈。然后呢，两个女人同时为他生儿育女。记住，他的弟弟雅各是双胞胎。这个之后我会跟你们分析这个年纪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啊。因为他的弟弟雅各大概到了71岁才离开家去巴旦亚兰，去投奔他的舅舅拉班。71岁哈，这个年纪我以后会推算给你们看我是怎么推算，但是你们今天只是记住，也就是他的弟弟到71岁，也就是他结婚了31年，他的弟弟雅各一直宅在家里面，光棍是个单身，所以你看从世人的眼光看，你看你是喜欢以扫这样的儿子，还是喜欢雅各这样的儿子？你可能都为雅各担心死了，是不是？一般的父母是不是？如果你的孩子这么有出息，包括很多基督徒，你的价值观不是很符合圣经真理的时候，你肯定喜欢以扫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他什么事儿都自己搞定了，也不需要你操心，是不是？但是呢，问题是以扫他与当地的迦南人融为一体，而迦南人是受上帝诅咒的，正走向恶贯满盈，正走向灭亡。OK。所以你想想，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把他送到世界去，然后呢，他就在世界混得如鱼得水哈，如鱼得水哈。然后等他到结婚的时候，然后呢，我经常有父母来找我，哎呀，我的孩子找了一个不信主的人。我说，关键问题是你的孩子自己尊耶稣为主吗？哦，他不尊耶稣为主，当然他应该找个不信主的。你难道让他自己不尊耶稣为主，找个尊耶稣为主的嘛？那说明那个人尊耶稣为主也是假的，是不是？所以你要关心你孩子的信仰，你别老想着他找个什么样的人，他找个什么样的人，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OK？啊，好，我们继续看哈，创世纪28章这个地方讲到，他说28章6节，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哈，这是71岁的时候，雅各和以扫71岁的时候哈，啊，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祝福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就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71岁了，都结婚31年了，都不知道他自己的父亲到底喜欢他娶什么样的女子，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的妈是从这个巴旦亚兰，给呼召来，看见没有？就说明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根本就不知道他爸妈在干嘛，天天在外面呢，是不是？天天在外面发展啊， 天天在。其实以撒，你有没有发现？以撒，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还是很想讨好他的父亲，只不过是因为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培养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培养他。他跟他父亲的交流都是：哎呀，这个野味真好吃啊！你今天在哪儿去打的呀？哎呀，做给我吃啊！就是这种很肤浅的、今生今世的与物质相关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很可悲啊？很可悲啊！所以提醒大家哈，提醒所有的父母，因为发现以扫像不像我们现在基督徒家庭？我们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孩子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接受敌基督意识形态的洗脑。孩子有可能有那么一点可能，多半的一般你孩子就是个就是很平庸的人因为世界上的人。99.9%的都是平庸的人只有极少数人成为成功人士。但是，即使成为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他也是地狱之子，像以扫一样。好，现在我们来看雅各。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个为人安静，我就把它查了一下，我看这个安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安静呢，Strong，希伯来文的圣经词典，它是 H8535，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号码读一下，为什么？因为圣经中安静，翻成中文的安静特别多，但是它的原文都是不同的词儿，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这个安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首先呢，我给你看。圣经中旧约中翻译成安静的翻译成中文安静的，但是原文不是同样的安静原文是不同的安静，原文是不同的安静，那些词儿是哪些词儿我给你先读一下像箴言14章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妒忌是骨中的朽烂这个安静呢，它是指治愈的意思这个是不同的安静然后箴言1章33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天然居住，得享安静。这个安静其实是指休息，是指这个安逸它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安静。原文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的字号都是不一样的号码，就说明它原文是不一样的字哈。然后在约伯记34章29节，它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它呢？安静就真的是生活很安静，没有烦扰它跟扰乱是反义的，它又是一个不同的安静。你看它的词儿全是不一样的然后诗篇35篇，20节，因为他不说和平的话，却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也是不一样的安静，所以我就不继续读了。我就是告诉你，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有些词儿，当你拿捏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查他的圣经词典。像我也，直接读这个希伯来文，我也读不懂。但是呢，我就知道怎么去查字典嘛，是吧？那我就把它的原文同样的词儿都找出来，在中文中安静是哪些词儿？他们的原文都是哪些词儿？在英文中这个到底这个安静原文到底是什么词儿？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我就去挨个像这样查。好，我刚才给你看了，圣经旧约中有很多安静，但是它的原文不是一样的词儿，所以我们不能用那些词儿来对比但是呢。这个雅各为人安静，这个安静，它的原文呢，希伯来文就出现了14次。哎呀，我说，哎呦，这个数字实在太好了。如果它太多了，比方它出现300个，你找起来那很费劲如果它只出现2个，你找出来也很难做很多的比较14这种数字正好它不多不少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安静在原文中这个词儿出现在这个地方是圣经的第一次，我就说那很好那我就把圣经中这个已经出现一次了嘛，是吧？把另外13次全部找出来，我看这个安静到底是啥意思。我就把它找出来，我来读给大家听哈。只有这个地方，只有说雅各为人安静，只有这个地方翻成中文的时候翻译成了安静，其他的13次都没有翻译成安静，我们看一下其他的13次翻译成什么哈。好，第二次在出埃及记26章24节说，板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这个整就是完整。 这个完整跟原文这个雅各为人安静是一个词儿，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可以翻译雅各为人完整，看见没有？是不是？好好，我们继续往下哈。好，我们在约伯记哈，这个同样的这个词儿，在约伯记中用了七次，用了七次哈。我这是举其中一次，为什么？因为另外六次跟这一次是差不多的哈。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完全，就是雅各为人安静的这个安静，原文是一模一样的词儿。如果我们对约伯记非常熟悉的话，哈，我们就知道约伯记在描述约伯为人完全的时候，其实是在描述他的行为非常好，是不是？他的品行很端正，是在强调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对约伯记很熟悉的话，哈，这个约伯记这个词儿就是这个出现了七次的，他每一次都翻译成一样的。翻译成中文都翻译成完全，基本上都是在描述约伯，都是在讲他这个人，为人他的行为很好啊，很正直，然后他的品行很端正，啊，就是这样一个词儿。但是用在雅各身上，我们翻译成却翻译成了为人安静，没有说他为人完全。我待会儿会讲为什么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翻译成了为人安静哈。他没有说为人完全哈，你读到这儿，你就对这个安静有不一样的理解了，是不是？是不是？你就会发现翻成中文翻成安静，他没有完全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哈，诗篇37篇37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好，同样，如果你对诗篇37篇很熟悉的话，我是背过诗篇37篇，我也背过诗篇73篇，所以我对这一篇很熟悉。诗篇37篇就是一个人心怀不平，觉得自己挺好的，人家那么坏，然后上帝还不惩罚他，他的今生今世日子过得挺好，然后就自己心怀不平。所以他讲的那个完全人，也是指他的行为和他的品格。看见没有？也是指在他的行为和品格哈。诗篇64篇第4节哈，说作恶之人要在暗处设完全人啊。作恶之人，他的对应的词儿完全，那也当然也是指的他不是作恶的啊，那就是也是指他的行为和品格，是不是？好，好，我们继续再看下面还有三个哈。箴言29章10节说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你看。我这个完全人对应的就是那个好流人血的嘛，是不是？他们，所以你看他强调的也是在强调这个人的行为和他的品格。好好，我们在雅歌上面这个完全人，他出现了2次。好，我们来看一下，雅歌5章2节，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哈，雅歌6章9节，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所以你把这放在雅歌里面，你看这个新郎对这个新娘，这对这个女方的描述说她是完全人，什么意思？也就指这个女子没有被玷污，很守妇道，不瞎对男人眉来眼去。就这个意思嘛，其实也是在指他的行为，好和品格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雅各为人安静哈，这个安静的意思是，他是其实是指他很完美，或者做人很平淡、很平静。他并非指完美的没有任何的罪，而是指在行为和品格上面循规蹈矩，过正直和忠于上帝的生活。所以现在你对雅各为人安静这一段是不是有很丰满、很滋润、比较全面的了解？是不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很宅，坐那儿不吭声儿啊？不光是这样，他说的内容其实比那个丰富多了，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在想啊，那为什么在圣经这个地方，他不把雅各翻译成完全人呢？不把它翻译成完全的，为什么这个词儿在圣经其他的差不多13处哈都翻译成完全？描述那个建筑的那个柱子，他说完整，其实跟完全的意思差不多，是不是？为什么呢？哈，为什么？因为好，我教你怎么学呢？我就把圣经旧约中描述那些真正的完全人， 那些完全也找出来，看他用的是什么词儿，看见没有？这就是你怎么学圣经啊？好，你想你就可以想象，圣经说的谁完全人？挪亚呀，是吧？挪亚，500岁的时候开始做方舟，做到600岁哈，然后还有亚伯拉罕。然后他99岁的时候，上帝说他是完全人。我们来看一下哈，创世纪6章9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好，创世纪17章1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你应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后来他信靠上帝才真正的成为完全人哈。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完全人呢，他们是同样一个词儿，他们这个词号是 H8549 啊。他们这两个完全人呢，就跟描述雅各的那个完全人是原文是不同的词儿，原文是不同的词儿呢哈。这个地方呢。他描述的挪亚和亚伯拉罕的这种完全人，他其实是在强调的是，他真的是在上帝面前，他有属灵的成熟和完全。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他其实在讲他们俩都是得救的人，在主上帝面前有非常成熟和完全的这种就是用我们新约就是上帝看为义人的，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人。OK，但是记住，但是这个当时的雅各并没有得救，还没有信上帝。我到后来，我分析到后来你就知道，我会慢慢的讲这个创世纪中的每一个人物，他们什么时候信主啊？怎么样他们的信仰历程？慢慢的讲，到时候你就知道，雅各这个时候真的他还没有信上帝，他只是说是在一个信徒家里长大的孩子，深受父母的影响，他在自己在琢磨这件事儿。OK。所以呢，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品格信仰的这种特征，不是挪亚和亚伯拉罕的那种完全。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翻译这个词儿的时候，虽然在这个同样的词儿在其他的13处翻成完全，但是在雅各这个地方就把它翻译成安静哈，或者翻译成平淡哈，平平淡淡。OK。好，所以好，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哈，因为这个安静哈，它其实它虽然它原文的意思是完全，但是它不是指哈，不是指完美的无罪，不是指在上帝面前已经被称为义了，而是指在行为和品格上蛮循规蹈矩的，还是在努力的过着正直和忠于上帝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律法主义，靠行为来称义，或者这样吧，好不好？好。所以呢，雅各他是一个安静的、平淡的人，在这个他的人生的这个阶段，哈，他呢按照他自己的做法，循规蹈矩，在信仰上过着平淡的生活，啊，对应呢以扫在外面过的精彩的生活，对应哈，所以他的这个安静哈，他的这个平淡，其实是对应哈，这个以扫在外面他是田野之人嘛，天天在外面混，然后混得特别精彩。哈，他是，但是呢，雅各这个时候其实他并没有，还没有信靠耶和华上帝。哈，耶和华上帝只是他的父亲和他祖父的上帝，还不是他的上帝。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哈，到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雅各的他的这个个性特点，就是他在家里哈循规蹈矩、规规矩矩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其实他是还是蛮像他的父亲以撒。他的父亲并不是整天在外面跑的人啊，但是呢，这个以扫呢，他的这个个性天天在外面奔跑啊，他在这一点上，他其实并不像啊他的父亲以撒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发现哈，经常我们的孩子在个性上要么就很像我们，要么就很不像我们，实在是要看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以前的这个经历哈，有的父母就特别喜欢。像自己个性特点像自己的孩子，有的父母就特别喜欢个性特点跟自己截然相反的那种孩子哈，就像以撒这个人呢哈，他就喜欢以扫跟他的个性特点非常相反，而且还可以吃他打的猎物哈。 好，我们继续哈。好，下面一句哈，刚才讲了雅各为人安静，这个为人安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现在我们讲下面一句哈，常住在帐篷里，常住在帐篷里哈。同样，我觉得翻成中文，这个就把那个味儿又翻掉了一点哈。你翻成英文就比较妙，他说 dwelling in tents，也就是说他是正在进行式的住在帐篷里，也就是说待在家里，待在家里。是雅各生活的常态，而在外面天天在外面混，是以扫生活的常态，也就是这双胞胎两兄弟他们的生活常态是截然相反。因为雅各他总是待在家里啊，所以他就跟他的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多呀。而且这个上面特别讲，利百加却爱雅各，也就是说利百加跟雅各肯定他们在一起等花的时间。特别多，因此呢，这个雅各就深受他母亲利百加的影响。而且我们上次也讲到啊，利百加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他对这个上帝充满了激情、热忱哈。他以撒呢是个第二代基督徒，以撒呢就是他可能是从小在家里受的这个教育，他的这个神学根基，他的经历多一些，从小的经历多一些。但是以撒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对上帝没有像利百加这么样有激情？这是往往是第一代基督徒跟第二代基督徒的差别。第一代基督徒嘛，就是我们从这个异教的背景走过来，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哎呀，不得了，上帝居然从我这个原生家庭第一个把我给扒拉出来，我得救了。像我一样，我就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我简直信了耶稣。一直到现在，我信耶稣30多年了，我一直对上帝充满了激情，我一直很感恩。我就想着，哇，我居然得救了，上帝居然在我的家族中拣选了我，这是多大的这个恩惠哈！所以利百加就这样，就是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他非常看重上帝啊。他可能在这个神学理论上，没有这个以撒那么知道，但是他就是对上帝充满了激情。你看他少女的时候哈，在我在创世纪61课讲到过，他在少女的时候就急切的选择永别家乡、永别家人，要跟随耶和华上帝。然后来到这个这么老远的来到这个迦南地，要嫁给这个以撒。你看，就是他真的对上帝很有激情，他对他的这个，因此呢，他对他的儿子雅各的这个影响就非常大，就让雅各就很看重上帝。虽然他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被上帝得着哈，雅各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在家上学，因为他天天待在家里嘛，是不是？这是他的生活常态，就是天天。待在家里，那他待在家里那个常态就是天天看着他的妈妈，受他妈妈的影响哈。但是呢，我们之后会讲，他天天待在家里，从世人的眼光看呢，他就显得没有他的哥哥有出息，没有他那么勤快，是不是？这个我们以后再讲，这是后话哈。好，你发现呢？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哈，就是雅各他的特点就是他执着爱抓，因为他很看重上帝哈。然后呢？他就抓上帝。但是如果呢，你不是看重上帝，那你就抓其他东西了呀，是不是？你看那个以扫对雅各说：“我饿，我累昏了，求你把红豆汤给我。”然后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你看，就是说他瞅准时机，说明他天天在心里算计，很会抓，很会攒银呐。然后呢？然后这个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与我什有什么益处的？”雅各马上说：“你今日对我起誓，你看不光是答应，还要起誓，一定要把这个敲定。”所以你看见，就雅各他的特点是，他真的是爱抓呀，爱攒银，这是他的特点。他的特点呢，我跟你说实话哈，如果你像我一样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35年了哈。见的人多了，我见过很多犹太人。我发现犹太人真的身上有这样一个特点，普遍的犹太人都有。他就像我之前讲创世纪的时候，讲以实玛利哈，像野驴，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些阿拉伯人就像野驴哈，他不讲道理，他认准了道理，他死倔，然后就跟你对着打，就不要命的打，他也不怕死，因为他的宗教。就告诉他，他如果圣战死了，他马上上天堂，有72个童女陪伴他。好，同样哈，就像以实玛利的后代，像以实玛利，像野驴一样的哈。 犹太人哈，他总体来讲，他真的都有这个普遍很多都有啊，因为你这是你真的讲概率哈，讲普遍性哈，你不能说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哈。但是我遇到过很多犹太人，真的有这个特点。如果他用这个特点执着，他在装上帝哈，他气质是非常棒。如果他是用来追求物质利益，其实损人利己，其实这个就很讨人嫌。我经常想，为什么哈？虽然是上帝的主权，然后呢，用这些外邦人，比方说在公元前，这个400多年、500多年、600多年、700多年这些时间，他用亚述哈，用巴比伦啊，甚至后来就是用这个希腊、用罗马来修理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你想想，人家修理他是有原因的哈，不光是我们说的宗教原因，他不拜其他人的神。其实，在个人水平上，犹太人因为上帝他是上帝的长子，他们做生意特别聪明，很会赚钱，但是他们也很诡诈哈。你看这个莎士比亚专门写了一个故事，叫《威利斯商人》哈，那个里面的那个夏洛克哈，那就是个犹太人，就是很奸诈。很会弄哈，我跟你讲个我自己的故事。我们17、8年前搬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先生就找了一个牙医哈，因为我们的医保，以前我们工作，我们的医保都是包括牙齿哈。牙医呢，你知道在美国的牙齿是这样的哈，就是你每半年你去看一下牙医，你的牙齿只要没有烂哈，他就是专门有牙齿清洁的那种医务人员就来给你清洁牙齿，那种清洁牙齿，它其实蛮便宜哈。我们那个时候去就是一次几十块钱，保险公司付。然后呢，但是你补牙，你要有个虫牙，一次就得2、300块。OK，我先生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我的先生呢，年轻的时候对犹太人有点迷信，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一定要帮助犹太人哈，待会儿我会讲这个区别。我们是对犹太这个民族，我们是要帮助他，但是呢，个人你要小心，免得你被他骗了哈。然后呢，我先生呢就去看这个牙医，牙医说不需要洗牙，所以他的诊所也没有洗牙师哈，就是一个办事员，什么都做哈，又当出纳，又当会计，又当这个招待，又帮助牙医做助手。然后他每次他就说，不用洗牙，但是你长了，你有虫牙，那我给你补一下。所以你每次他都说你长了虫。那我先生呢，真的是天真烂漫哈，他去看了他不久，然后他就跟我先生说，你还有孩子和老婆吧，你让他们都来。我先生他是犹太人了，就赶紧喊我也去，我就带着我的3个孩子搬到新的地方，都去看这个牙医，每半年看一次。他每一次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虫牙。我看了2、3次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说怎么可能？我很注意，我每天都不光刷牙、清洗，我还用牙线。我的牙齿从来都没有过去，我已经来美国十几年，看了那么多年的牙医，从来没这个问题哈。结果我看他看了1、2年以后，我就意识到，我觉得这个牙医我不信任他了，而且他从来不跟我洗牙，也不跟孩子洗牙。我就把我的3个孩子和我自己就转出去了。转出去，转到一般的一个美国的牙医诊所。转出去以后，过了2年，若干年，我们再没有任何人说有虫牙，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没有虫牙，他就随便给你牙齿钻个洞，因为他一次可以多收几倍的钱，而且你不洗牙，他也收你洗牙的钱。你说这个人多狡猾，他就是爱抓呀，抓钱呐。然后呢，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得赶紧从那个犹太牙医那转出去，他一直在欺骗我。你不要以为他是犹太人，圣经上是说的是犹太民族，而不是说犹太个人。因为当他们做这种事儿做多了以后，哈，人家会很烦他，有的是妒忌他，有的是烦他，最后他们会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很糟糕。我是觉得到世界末日的时候，犹太人还会再面临亡国。这个我在之前的功课讲过，但是圣经讲的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12章3节啊。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这是指的犹太这个民族这个国家。OK， 以赛亚书41章8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仆人，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定要灭亡。也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圣经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说亚述是他手中的杖，是他用来修理以色列的。但是人的罪性是这样，当他有机会来修理以色列，他就惩罚过重，然后最后上帝再修理那个来打以色列的那些国家和民族。这就为什么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我们记住，你不要被个别的犹太人，你跟犹太人打交道，你要有脑子啊，你注意不要被他欺诈。因为他很会抓，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每过一段时间，上帝会借着其他的民族来修理他，因为上帝爱他，上帝一定不会任凭他，上帝会修理他，修理他。他在困境中的目的是要引导他归向上帝。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是要帮助他，因为谁去攻打以色列这个民族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会被上帝诅咒的，这个信息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好，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作是对个别的以色列这些个体的这种迷信哈。就像我的先生早些年一样哈，我在美国生活了35年，我不知道结识过多少犹太人哈，他们确实是很聪明，但是你要注意，你不要被他欺骗啊。因为人都是罪人，包括犹太人，跟我们一样哈。好，我们来稍微对比一下雅各和以扫的成长过程。我很抱歉，我今天可能要超一点时间哈。好，虽然这时候的雅各并没有真正的信靠耶和华上帝，上帝只是他父母的上帝，但雅各呢受他母亲的影响，他一生很执着，他真的很执着哈。我到后来我会分析这个哈。他一生很执着的要抓上帝的祝福，最终他被上帝得着，啊，最终，然后上帝让耶稣从他的这个子孙后代中诞生，以色列也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成为上帝的见证人。但是以扫呢，他整天在外面闯荡，啊，因此呢，他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远远多于受他的信徒父母的影响，受他的以至于他在信仰上跟他的父母成了陌路人。好，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他们的个性特点基本上，好，基本上会大相径庭。这是上帝的奇妙和美意。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你的功课就是两个孩子，他两个非常不一样。这样的话，你就学的功课最多了呀，是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功课，所有的困境都是催逼我们归向上帝啊，哈。所以父母特别要注意，不要把两个孩子用来比来比去，必须要按照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主动的、积极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带领每一个孩子认识和渴慕耶稣。OK，好，你看《创世纪》18章19节，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哈。上帝说哈，上帝说，我眷顾他亚伯拉罕，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众子哈，不是一个孩子，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就是他的家里所有的人，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看见没有？上帝对信徒、对基督徒、对信徒的要求是要必须积极的、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去影响家里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OK，这是我们的责任哈。我们再看这个《生命记》6章4到9节，以色列呀，你要听。你看我的红字都是都是要求主动积极，不是消极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有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动词都是积极主动的？上帝命令我们要记，做父母的要积极的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要防守，还加上进攻。进攻什么？你谈论呢？你教训呢？这不都是进攻吗？是不是要守住我们孩子的心田啊？我们要拼命的、极力的影响我们的孩子。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以撒 他在教养孩子上面是极其的消极和被动，极其的消极和被动。我们之后还会继续讲以撒作为一个父亲，他失败在什么地方哈？好，从这个刚才我讲的《生命记》6章6节哈，和7节，你会有没有发现，我们教育孩子有2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是单向教育。基本上是在8到10岁前，各个孩子不一样哈，你的孩子聪明程度不一样哈，要不断的重复的不厌其烦的灌输信仰、三观、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情感培养，这是你在孩子面前上帝给你可以啰嗦的唯一的时间段，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候要多花时间单向教导，这就是这个地方说的，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教训是单向的，就你的孩子在8到10岁之前，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孩子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话，你可以跟他说500遍，他也不嫌你啰嗦。这就是上帝给的机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这儿不懂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孩子外包给别人啊，就像以扫一样，哼，外包给别人，让他出去受教育。我们
脸
先
上
反
扁
了。
子倔，扁你。
请不要说话，请童工把他谁说话关一下。OK，我们嫌孩子烦，我们错过了这个单向教育的阶段。OK，然后呢，我们没有殷勤的单向的教导我们孩子，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拼命的想去赚钱，我们自己心里很烦。OK，双向教育就是8到10岁之后，多花时间陪伴、观察，什么时候说话。然后要讨论，引导孩子独立和理性的思考，说话要有智慧。这个时候少啰嗦，见缝插针的说话，讨论式的说话。这就是《生命记》6章7节的下半段。无论你坐在家里，就你要陪孩子坐在家里，你要陪孩子行在路上，你要陪孩子躺下，你要陪孩子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一切机会，引导他发言，引导他思想，然后你跟他谈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这个时候，我们想单向教育，我们因为单向教育的时候，我们已经浪费了。我们这个时候单向教育，说我们孩子烦死我们了，看见我们就赶紧躲开，不想跟我们说话，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不学习，你也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是？那很可悲啊！我们做基督徒父母哈，清教徒，美国的清教徒哈是榜样，400多年前啊，1604年开始，清教徒他们就这帮基督徒，他们被英国的国教大逼迫，然后1608年，4年后，他们离开英国去荷兰，逃离英国国教的逼迫。其实他们在荷兰的时候生活很安逸的，但是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要被世界掳去，要世俗化，就像以扫一样。所以呢，1620年，他们决定离开荷兰去北美大陆，哈。北美大陆离开，逃离孩子世俗化的教育，他们就是美国的立国先父。这就为什么美国过去这么多年很受上帝的祝福，它是有原因的哈。好，我很抱歉哈，我本来想讲个案例，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哈。我看看有
不
没
要
有。
紧的，案例吧，我们延长点时间。
好，我们讲案例哈，那我就把这个案例讲一下哈。讲一下案例哈，我讲一个案例哈，买房负债哈，这是2023年5月16号，有一个 Z 姊妹，有一个 Z 姊妹，她说老师，昨天晚上8点下班，晚上8点下班哈，到家后给2个孩子做饭，发现老大11岁，一样作业都没完成，这时老二发脾气，嫌我不给他帮忙编绳子，我就把老二揍了一顿。他才消停，然后没过多久，老大又嫌我说他做不完作业不许睡觉，我当时就头晕，想头撞墙死了算了。我们还有几万块钱外债没还清，我觉得活着没意义。今早老大又不起床，老公嫌我无能管不好孩子，老大被顶得头破血流都不认错。听完这个，你发现问题在哪儿？这一对夫妇价值观有严重的问题。完全颠倒了他们的这个哈，你看我问他，我说，请问你为什么欠几万块钱的债？请问你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晚上8点才回家？他说，因为他之前买房子，这个付了外债， 所以呢，他在什么地方上学呢？他在那个孩子放学辅导作业的地方上班，所以每天晚上8点钟才上下班。你发现就是这对夫妇的根本问题，说是信耶稣，其实他整个的价值观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真理。首先，在中国，这是我在我们群里过去若干年我一直讲。你没有能力买房子，你就租房子。其实，在中国，至少在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租房子是非常划算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房东不是靠租金赚钱，而是靠房子涨价赚钱。它跟美国租房子是不一样的。美国你租房子的钱，甚至比你买房子还贵。所以呢，你买房子更加划算，因为买房子你还有税收的好处，而中国的租房子的钱只相当于你买房子的很少一部分，那你就不要买房子吗？是不是？不要买房子。你看我说你借钱买超过自己能力的房子，不符合圣经真理。圣经说欠债的是债主的奴隶，基督徒的主是耶稣，基督徒不应该做任何人或事的奴隶。第二，你这个工作的时间非常不好。孩子在家的时候，因为你是个母亲，你的首要任务是管孩子，而不是赚钱。OK，赚钱就是尽量的紧着你丈夫赚的钱。如果你丈夫赚的钱很少，那你们就少花一点就行了。你的首要任务是管孩子，是不是？孩子在家的时候，你做母亲的基本上你也应该在家。OK，母亲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孩子，不是赚钱。你主次颠。每天你在外面耗尽了精力，当然你没有精力给你的孩子，所以你才烦躁，你才没有耐心呢。你需要悔改，理清主次。OK，每天要留时间和精力管孩子，也必须留时间和精力自己学习圣经真理。OK，好，然后我说，等你老了，你想想，等你老了，你的房款付清了。你的孩子长得乱七八糟，跟你的关系也不好，也不信耶稣，房子又掉价了，不值钱。那个时候你后悔死了。你们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吗？你知道中国在好，我给你们算个算术哈。我是一直在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反对中国人这些没钱的人买房子。你的钱多得冒油哈，你实在花不完，你先买房子，否则你就不要买房子哈。你知道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有一个姊妹就是说，她说很感恩，她听了我的话，她就没买房子，所以她的压力少很多。我给你们算个账哈，中国政府说自己有14亿人。OK，14亿人啊，咱们就说这个是真的哈，14亿人的话，我们就假设。人平均寿命是100岁，哈，这个你们肯定不到100岁嘛，哈，我等一下再推哈，假设人的寿命是100岁，也就是说每一年会死1%，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年死1%，你100岁的人，你到100岁就死了嘛，就死1%，是不是？是不是很正常？所以你每年死1%，但是如果你的平均寿命才80岁，那你每年就不止死1%啊！你每年的人口死亡应该是1.1几，是不是？差不多1.125，是吧？好，如果你每年死这么多人，如果你要维持每14亿人，也就是你每年必须生1.125，14亿人的1%是多少？是1400万。14亿人的1.125是多少？应该是。156万哈，咱们就说 no 1600万哈，这4亿人的1.125哈，差不多是1600万。好，1600万，中国2003年人口出生多少？官方的数据是900万，也就是说中国少生了一半的人，差不多，也就是中国的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房价。直接跟人口啊挂钩。如果你人变少了，你的房子最后是根本不值钱。所以你买房子干嘛？买房子是政府割韭菜的办法。我在这个我们群已经有10年了。我一直说，你如果没有那么多钱，你的钱不是多的花不完，请你不要买房子。最后你会很倒霉的。到最后，你的房子，而且它只有70年的期限，而且最后也不值钱。而且关键是在你最需要时间陪伴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成了房奴，你天天去赚钱， 然后你对你的孩子脾气也大，然后你烦他，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个母亲的描述，我根本不觉得是孩子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是这父母的问题。父母就是价值观有严重的问题，根本不符合圣经真理啊，结果把孩子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自己还想死。好，我就不仔细讲这个案例了哈，我给你看一个这个在家教育的榜样哈，这是我的同乡曾小梅姊妹，她在1年前过世了。是个像个单亲妈妈一样，有4个孩子，在家教育，因为她还要养活她的4个孩子，4个孩子在家教育。目前她的老三已经今年就要马上就要上大学了。然后呢，她怎么养活她的孩子？因为她就是一个职业高中毕业，我非常佩服这个姊妹。如果你是名校毕业，像我一样还读过博士，我觉得一点不稀奇。主要是她就是我们当地的职业高中毕业，自学。学一些英文，然后带着他的孩子在家上学，然后在这个同时，他又接一些那些其他的孩子，然后人家放学后在他家，他教人家跟他的孩子一起教，像这样赚钱养活他自己的孩子，非常了不起，是可以的。我看见他，我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可行哈。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哈，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雅各为人诡诈，为什么说品格还正直？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你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一定要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他是至少在他自己的行为上，他还是循规蹈矩，想讨上级的欢喜，只不过是说，因为他不认识真理，他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在这件事上就显得很诡诈，是这样的哈。我们如果用我们的逻辑去解释圣经，有时候是很难解释通。其实你要是如果你有更多的经历，你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就是他平时他也想做事讨上帝的喜欢，就跟我刚才说的呀，他其实有点像认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能够赢得上帝，可以用自己的办法能够抓住上帝，所以就显得呢，有时候显得就是说，似乎在做事讨上帝的喜欢，有时候呢又觉得好像这样没抓住上帝，所以呢，我要忽悠一下我的哥哥，把他认为是他哥哥给从上帝那儿得的祝福，把他骗过来。从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说的，因为他太看重上帝的祝福了。只是说，因为他用的手段不对，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哈。我们很多基督徒，包括教会里面的很多人啊，这个我以后会讲，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办法去讨上帝的欢喜。教会里面充满着这样的人啊。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很多姊妹在教会服侍的热火朝天，但是在家里你没办法服侍你的丈夫，跟你丈夫天天纠结。我们的辅导群里面经常有姊妹这样问问题，我经常跟她说，你先回去把你丈夫伺候好了，你再服侍教会。服侍教会很容易，因为他们都是外人，你只要在外面做的光溜就行了。但是你的丈夫对你最了解，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的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啊。我很想在家教育孩子，因为丈夫不支持，而且教会的牧师的孩子也都送去公立学校啊。你管教会的牧师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不送去公立学校，以后下地狱的牧师多的是。我不是说你的教会的牧师会下地狱，我只是说你不要看人家怎么做，你只要想着上帝对我有什么要求就行了。如果你的丈夫不同意，那你就拼命的为他祷告，然后做你能做的事儿。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了，有些事儿不在你的掌握中，也就是在上帝的主权中，但是你总能找到你自己可以使劲儿的地方。分清楚哪些是你的责任，哪些是上帝的主权，然后把自己的能做的事儿做好了就行了。OK？ 老师，美国的埃克曼教授，我不管人家讲什么，我反反复复的说，你不要拿人家讲的来框我，你用圣经来框我，用以圣经为标准，OK？因为每个人读圣经，他都有不同的看见，所以如果你说别人怎么讲，我根本就不在乎；如果你说我讲的不符合圣经，那我非常在乎，OK？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老师，孩子7岁，很想追求上帝，信上帝，问各种圣经问题，怕下地狱，平时总是关键时候选择说谎，然后就后悔啊。你这样，他说他心里有2个声音，一边说谎不对，一边就说谎了啊。姊妹，你的这些问题我们在辅导群经常教导，经常教导哈，请你跟着辅导群学习，其实也可以带你的孩子一起来学我们辅导群哈，我们平台的各种公开课，让他自己哈在上帝面前引导他。我们也讲了，我们辅导平台也经常讲怎么样去顺服圣灵哈，像罗马书啊等等，我们的公开课都讲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不能在这三言两语就给你发了。但是呢，你的问题，我们公开课的平台已经有非常多的教导了哈。好，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老师你好，现在错过最佳机会，孩子16岁了，不理我，基本没机会跟孩子说话。你想想你的孩子为什么不理你？是不是他认为你太啰嗦了，说话很愚蠢，什么都不懂？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就不要说了，多为他祷告，然后你可以问他，你哪儿说错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给他，关键是这个时候不是单向的去教诲他，而是要跟他讨论啊。如果你跟他讨论的话，我跟你讲，他会给你说话的机会。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中国人的问题是我们哈，你想想你的孩子16岁了，在过去16年。你的孩子的知识大爆炸，知道了很多东西，虽然很多是错误的信息，但是也是信息啊。在这期间，你的孩子有没有觉得你根本就没长进？是不是？所以你也要去学习啊，学习，然后让你的孩子看见你的知识也在越来越多。H8535 是什么意思啊？看来你才听我们的公开课。H 的意思就是希伯来语，8535是这个词典中的字号。OK，你要是看我们的多了，你就会发现
但是不能出去，没有
我
号
因
也
为
不知道。
不懂，是
当然
我
啥我
不
们。
能直接的用圣经原文看哈，所以呢，我都是查圣经词典啊，这就是我查词典查出来的。查出来以后呢，雅各71岁离家从哪儿推算？我已经告诉你了，之后我会推算。你为什么还问呢？我说我之后一定会推给你看，今天没有时间。OK，我现在跟你讲，我要花很多时间，是不是？所以记住啊，你们听老师说话，你要听全啊。好，如果房贷欠银行钱很多，现在房子降价很多，卖了亏很多，老师建议卖吗？这就跟赌博一样嘛，赌博你总想着，哎呀，那我就继续赌吧，然后我总是能够赚一点回来，结果越赌那个坑越大，所以最后就是这些就是要暂避了，断臂，除掉这个包袱。说。一般人说上帝爱罪人，恨罪人身上的罪，不要管一般人怎么说，要看圣经。圣经人家明明说上帝恨罪人，圣经多处讲上帝恨罪人。OK，上帝不可能把罪扔在地狱，上帝扔在地狱的是罪人。 老二四岁，经常听不懂我说圣经。他讲他的游戏，四岁的孩子为什么总在玩游戏？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让你四岁的孩子玩游戏？四岁的孩子，他的所有的空闲时间是应该跟你俩对话，跟你一起读书，为什么他在玩游戏？如果把孩子送到国外的基督教寄宿学校，这样非常糟糕。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也反复的教导，是教育孩子是你自己的责任，都不是教会的责任，更不是基督教寄宿学校的责任。圣经说，现在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家在后。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比我追求，我虽然信主35年，你追求的比我好，我现在不追求了，你就在我的前面。老师不去三自教会，在家自己能领圣餐吗？领圣餐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大家都在一起的领。你看主耶稣领圣餐的时候是。他们个人在自己家领吗？都是在教会这个群体领。OK。我看你们很多问，进入主内基督化学校可以吗？我跟你说一下，什么叫主内基督化学校？就是你请其他基督徒父母教你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OK。如果你信任那些父母，那你就可以请他们教你的孩子。OK。好，我的孩子工作了，在他身上看不到被改变的生命，他忙工作，作为母亲该怎么办？就把他当做一般的慕道友。一般的非基督徒朋友，你不要期待他是个基督徒，OK？你看以扫都不是信徒，何况我们的孩子哈。说一个单亲自己带个孩子，要养家糊口，要管孩子。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要理清楚哪些是上帝的主权，哪些是你能做的，做你能做的，啊，拼命的祷告，做你能做的就行了。旧约的人怎样算得救？我的创世纪公开课之前已经多次讲了，请你听之前的公开课，好不好？
对那个神儿的领会不到啊，我
呃，
们信
母
主以
亲
后，
要怎
这
样
个
学习？
如果你认
孩子
为
今年
他
十
不
四
是
岁，
把
去
加
年
拿大
从公
公
立
司
学校
的
出
东
来，
西转
你
型
想
成
让
为
你的孩子学什么，你就要去学习。OK。房子卖了亏一半儿，好难决定。他现在可能亏一半儿，可能再过几年就亏70%了。自杀能得救吗？我已经讲过，自杀跟他杀是一回事儿，都是叫谋杀。OK，十诫说不许杀人。小孩子玩游戏，刚才那个问题哈，小孩子玩的是小汽车积木。给他编的场景，你要给你的孩子规划时间，哪天什么时候玩玩具，什么时候坐下来谈话。OK，要从小要给孩子养一些好习惯，每天不是光玩，有一段时间是要坐下来你跟他讲话的时间。老师，孩子很相信有神，但是有时候纠结为什么， 救恩就是基督哈，请带着孩子听我们的基要听我们的福音真义公开课。如果他不愿意听，那你自己听，听了讲给他听吗？老师，大学生姊妹如何？大学生妹妹如何带她去教会？她总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教会是为信徒准备的。这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其实第一步不是要带他们去教会，而是你在他们面前言传身教，影响他。等他愿意信了，他再去教会。好了，我的时间到了哈。下周因为是中国春节，我们的公开课暂停一次哈，暂停一次，然后2周后我们会继续哈。谢谢大家，大家春节快乐，在春节希望你们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不要忘了春节期间也是要读圣经祷告的哟。好。